为了工作的需要，王月石在北平建立了两个联络点，一个是郑平家，这是专门接待前总情报处领导人或派来交通员的联络点，另一处是王月石父亲王焕文的老上级东北军元老于真及其儿子于国勋，也就是王月石的老同学的家，这里是情报站人员开展工作的联络点。王月石30多岁，他受党委派打入为北平警察第七队任队长，地点在东南海的北门。赵永田当时20岁，脱下八路军军装，穿着长衫来到了北平。他的公开身份是王月石家的客人，小跟班，做内勤工作。他在北平警察第七队没有公开职务，是以王队长家的客人身份住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王月石住宅的门房里。这所住宅除了上级领导机关来人外，平时是不对外应酬的。赵永田的具体任务就是迎来送往，记录电话内容，管理会客室的报纸，与专门车夫阿文保持联系。他纪律严明，没有工作他就学习，从不外出闲逛，更不随便接触外界人士。王月石有警服，赵永田有警服，没有警帽和警衔，穿着警服可以自由出入北平警察第七队的营区。他的任务是协助王月石搞到日伪军高层的战略情报。王月石领导的北平情报站在长达近3年的时间里，依靠上级的坚强领导，联系旧东北军上层关系，发展了一批骨干分子加入党组织，他们还争取了一批进步人士向共产党靠拢。由于成绩显著，北平情报站受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机关的表彰。当时军队系统搜集情报有3条线，第一条线，八路军总部主要来搜集战略情报；第二条线，晋察冀军区主要搜集战役情报，比如明天要打沿河城战役，鬼子要来多少人，什么时间从哪里来，谁指挥，有多少武器等等等等；第三条线，北平周边的平西、平北、冀东军分区，那么他们主要搜集战术情报，比如明天日军出发不出发，安排个亲戚啊到日伪内部卧底，还有进北平城买医药、纸张、食品等等。这三条线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干扰。八路军前方总部北平情报站有几个联络点，一个就是中南海北门的北平警察第七队队部，一个点呢就设在白塔寺附近的西城区宫门口5条20号，里面有南西北3间房，山西八路军总部来人就在这里住过。第三个点儿就在宣武门内顺城根街回回营路北警察队队部。当时华北日伪军在清河有个军官学校，专门培训日伪军的中下级军官。王月石和赵永田以视察为名到清河镇的这所学校摸底，弄清了所有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编制，并且将这些情报汇报给八路军总部，以便做策反工作。王月石的情报站还在北平发展党员，团结进步分子。日伪华北治安军的头子是齐谢元，贾建国情报站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为策反汉奸齐谢元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地要给北平的地下党提供经费，北平地下党要为八路军根据地提供物资支援，比如白蚁化部队的毡帽头、布匹就是北平地下党给筹集的，白求恩到冀中根据地所需的药品、医疗器械也是北平地下党给提供的。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前总情报处所属的北平情报站的全部工作移交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成功部领导。 王月石等人大摇大摆地通过西直门哨卡顺利地撤出北平，开到西山大觉寺，受到成功部部长刘仁等领导同志的欢迎。赵永田至今还保留有地下党员的很多习惯，每次采访都要详细询问我的姓名，记录我的电话号码。刘鑫于1941年春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锄奸部，也就是保卫部，派到了北平做地下工作，梁鸿宽担任秘密交通员。梁鸿宽的公开身份是跑单帮的商人，他用经商挣的钱在前门外西河燕金台旅馆二楼19号包了一间房子，在那里建立起北平地下交通站。梁鸿宽是站长，他跑交通的路线是由北平经敌占区武安地下交通站到解放区杨毅交通站。刘鑫在北平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培植地下抗日力量。白宇是女一中的学生，他告诉刘鑫，女一中青年女学生的抗日情绪高涨。刘鑫觉得女一中正是自己发展组织的好场所，他想方设法打入女一中当兼职语文老师，竭尽全力地宣传抗日思想，从而影响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女一中青年学生胡晶之和尹让敏就是从这里走上抗日根据地的。白宇从女一中毕业后考入了中国大学经济系，成了白乙化、董玉华的师妹。刘鑫就派他在中国大学发展地下党员。在刘鑫和白宇的努力下，中国大学地下党支部建立了。赵怀秋、蒋世奎、白宇都是经济系的学生，中国大学的抗日力量日渐壮大。刘鑫终于打开了发展党员的工作局面，逐渐建立起北工大学院支部、北大法学院支部、中国大学支部、北平市立女二中支部、北平市立男三中支部、北平市立男四中支部、机关支部和商人支部等八个支部，其中每个支部、每个党员又联系着若干个进步青年。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在北平搞侦查、送情报、运物资、收缴武器、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就像埋伏在敌人心脏里的一颗颗炸弹。为了把取得的情报及时地送出去，把上级的指示快速地带回来，北平的地下党员也在揣测敌人的活动规律。他们的临时接头地点多在公共娱乐场所，比如茶馆、酒楼、饭馆。后来，地下党员们发现公共场所混杂有大量的便衣特务，于是他们就改到公园接头。特务的眼睛可尖了，鼻子还特别灵，你到了公园，他们也装扮成逛公园的样子跟在你的后面。于是地下党员马上又改变了策略，在平常的时间、平常的地点接头，最平常的地点莫过于马路，比如约好上午9点在南长街接头，一方由南长街南口往北走，右手拿着一卷晨报报纸，左手呢拎着一个蓝颜色的提包，对方也在同一时间由南长街北口向南走，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白菜萝卜。一个人在马路东面，一个人呢在马路西面，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看到对方的标志对了才搭讪，比如说三弟的小孩上学了吗？对方回答，他到姥姥家去上学了。这样啊，这暗号就算对上了，才能交换文件。文件一般是用药水写的，回去要用药水冲洗才能显影。为了不被汗水浸湿，要将用药水写好的文件包在茶叶包的外层，再放进茶叶桶的茶叶中。双方交接时，就要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标志，然后各奔东西，从不打听对方的姓名和住址。西直门离平西根据地很近，日伪军对出城的人检查特别严格。高岩有拥抱的记者证，出入方便。有时候情报紧急， 他就拎着个茶叶盒、点心盒，出西直门到北安河、白虎涧一带亲自去交接情报。在当时，中共地下党很多固定接头联络点大多选择在店铺。平西第一党支部在门头沟田庄高校成立后屡遭破坏，崔显芳和宛平县六区区长魏国元等人又在青白口村开办了一元春药铺，以行医卖药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中共宛平县委就在青白口村的一元春药铺开始办公。抗战时期，蓟县地下党在蓟县县城办了个一分利文具店，地下党员经常在那里联络开会。一分利和一元春有异曲同工之妙，卖文具只要一分利，买药一元钱就让你妙手回春，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店铺不是为了做买卖，而是为了党的地下活动创造条件。北平东安市场中有一个单柜商场，专卖旧书和过期杂志，吸引了不少人在书摊前浏览，于是这里就成了地下党员经常光顾的秘密接头地点。他们常常以书报夹带情报资料。单柜商场里有一个文具店，叫作文古斋，楼上是经理的会客室，经理叫张杰清，是地下党员高岩的朋友。高岩以拥抱记者的身份经常找张杰聊聊天，宣传抗日思想，张杰清的抗日觉悟有所提高，高岩就利用他的会客室与地下党接过不少头。慢慢的，文古斋成了地下党的接头联络点。北平东直门一家棺材铺也是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这些地下党的联络地点，进门是需要讲接头暗号的。有一次，十团政委曾威与家人一道看电影《51号兵站》，电影里有一个地下党与青红帮接头挽袖子，在双手抱拳的镜头，他笑着说：“对头，我当年进北平，就是这么进的。”1939年，曾威穿着长衫从延安来到北平。军人身上是有信息的，日军从你的额头上有没有帽檐印，手上有没有打枪磨出的茧子，就能辨别你是不是军人。曾威人生地不熟的满口江西话，在北平是相当危险的。北平地下党把他送到天桥一个姓李的卖艺老头那里，见面后就按照事先说好的暗号挽袖子，先挽哪个袖子，挽得多高都是有讲究的，然后再抱拳打招呼。曾威清楚地记得那个艺人身上有纹身，是青红帮的人，但是与北平地下党有联系。老头满口的老北京话，他带着曾威从天桥直奔东直门，一路上曾威不说一句话，需要与人搭讪一律由老头出面。他把曾威带到了东直门的棺材铺，就算完成了任务，下一段路程由其他的交通员负责。曾威就是这样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安排，安全抵达了平西根据地。选择棺材铺作为联络点，真是太聪明了。无论男女老少、贫富城乡，都有进棺材铺做买卖的需求。鬼子呢，嫌棺材铺晦气，来来往往的人不易受到盘查。抗战时期的北平，人鬼混杂，古城盼春。北平地下党就这样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给古城带来了一片春色。王若君、尹芝、蓝文长、顾岩阿姨都向我讲述了他们通过秘密交通线到敌后根据地的故事。为此，我专程来到了北京妙峰山建沟村，寻访抗战年代的秘密交通线。平西抗日根据地是沟通华北，特别是平津地区通往延安的必经之路和秘密交通线，承担着运输平津知识界、国际友人以及重要器材设备的重任。 1939年1月，驻平西的中共冀热察区党委为了沟通抗日根据地与北平、天津两地，选派政治可靠、机智勇敢的干部组建秘密交通线。他们开辟了四条秘密交通线，第一条是北平、妙峰山、田家庄，第二条是北平、镇边城，第三条是天津、北平、松林店、张房、平西，第四条是北平、三家店、平西。同时还在妙峰山、田家庄、镇边城、松林店、张房、三家店等地设立了秘密交通点或者交通站，由忠诚可靠、熟悉道路、便于隐蔽的人担任秘密交通员。在宛平县妙峰山脚下的建沟村，有一个北平地下党建立的平西秘密交通站，以妙峰山一个关帝庙为掩护，设立电台等。往来的八路军地下党装扮成香客，表面上是进庙烧香，实际是街头传递情报。当时中国冀热察区党委机关就设在平西，距北平上百里，中间隔着敌占区和游击区。为了沟通根据地和平津地下党的联系，他们在平西和平津之间先后建立了数条秘密交通线。这个情报交通站接应过往的八路军、进步人士，交通线除了传递党的文件命令，还负责护送干部、进步学生、国际友人和进步教授到平西根据地和晋察冀根据地。通过这条交通线，八路军干部可以到平津去办事或看病，同时平津地下党筹集到的电信器材、药品、布匹、服装、染料、纸张、食盐、武器弹药等等，甚至小型车床，既可以从敌占区买到，还可以从敌占区运到根据地来。八路军的宣传品经常出现在火车上，北平街头经常会张贴八路军的传单，连挺进报都能从三坡的蓬头村带进北平。从平津到冀察冀分局成功委相距数百里，中途要经过五条日军严密的封锁线，平西交通线显然不够用。从1942年起，在中共冀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刘仁决定沿平汉铁路建立几条通往敌占城市的秘密交通线，分别在临近铁路根据地内的满城、义县、定县、白洋淀和曲阳等地设立了交通站，每个交通站还配备了两三名干部，各站都有训练派出干部和接送人的任务。曲阳交通站专门负责培训工人，派往开滦等煤矿。从北平进出根据地大多要经过满城交通站，这里距保定火车站仅仅十几里。满城交通站附近的敌占村庄中设有若干秘密交通点，并有以合法身份为掩护的党员秘密交通员，往来于保定接送人。这些秘密交通线有力地保证了党内联络和抗日活动的畅通无阻。除了以上所述，1945年中共平西地委派高志民加强通往北平城的秘密交通线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妙峰山到北平又增加了三条交通线，一条就是妙峰山、温泉、颐和园和西直门，另一条是妙峰山、庞各庄、三家店、西直门，第三条就是妙峰山、洋房、沙河、西直门。交通站设在妙峰山上的灵光殿，有九名交通员为大家保驾护航，走哪条线都是有讲究的。青年学生大多走温泉线，蓝文长阿姨的姐姐蓝文线就是走这条线到平西根据地的。农民打扮的人多走庞各庄，而这些交通线的诞生对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具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美国、苏联等国都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 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苏联最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援助，美国也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英国、法国等国家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地参加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